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实在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你本是荣耀的君王，你在天上是何等的尊贵，但是你愿意降卑来到世上，你为我们牺牲了在天上的荣华。主，你愿意卑微成为人子，而且成为奴仆。主啊，你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罪的刑罚，你本是完全的人，却为我们受了罪的刑罚。主啊，你的牺牲就是为了我们在你面前得赎。我们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在罪中不可自拔，我们在罪中不能自救，唯有主你自己亲自来寻找我们，你的救恩就这样奇妙地临到了我们，让我们今天因着信，我们就能够进到你的永生里面，因着信，我们就能够进到你自己的荣耀里面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拯救，你的拯救是到底的拯救。你不单只救我们得到永生，你还让我们在你面前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能够进到你的荣耀，能够得享你的安息。主，我们实在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同在，谢谢你自己的保守和看顾。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。愿神你坐在至高之处，你悦纳我们的敬拜。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很感恩我们能够在这个晚上，在主日的傍晚，我们来一同的思想神他自己的道，我们来有交通。我们要注意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内容，那就是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。在今天有很多的人在圣诞的时候狂欢，也有一些的人他逃避来思考面对基督降生的事实。有一些人呢就以为耶稣只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出生，然而我们要认真的来思想认识他降世为人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保罗用他个人蒙恩的经历做了见证，基督救恩的奇妙，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一个事实是福音的中心。我们要认识福音的内容，让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。在这两节圣经里面，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5-16节，他首先告诉我们说，一个可信值得完全接受的话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基督降世要救罪人。这不单只是一个真理道理思想，这是可经历的。保罗说他是罪魁，罪魁蒙了耶稣的脸，这是这两节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内容。我们先来看保罗首先提到的可信值得完全接受的，这是奇妙的功效。后面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奇妙的牺牲，奇妙的拯救和奇妙的见证经历。好，我们来看，在教牧书信里面曾经五次出现可信的话，这是第一次第一句。这可信的是因为这话是出于神的，神不说谎，也不会出错，人可以不质疑的信赖他。是的，不信主的话的是没有理由的，也是不明智的。这话说这是十分可佩服，人对信耶稣 就可以得救，总觉得是太容易了，出人意外，难以相信。但是保罗在这里却提醒一切信靠基督的人，你要承认神的智慧远超过人的智慧，所以我们应该恭敬的佩服神他救赎计划，虽然我们难以测度，但是却是十分可佩服的，因为主的话放到四海皆准，神为众人所做的事，那就是将救恩做成一个礼物送给所有的人，这是可佩服的事情。在这里保罗提醒我们，你要用一个正确的态度，正确的心态来读，来思想这句话。这不是讨论，这不是茶余饭后的聊天，这是可信的，这件事情是值得完全接受的。你要知道，你只不过是被造的渺小的一个人，在永恒到永恒的中间，人只是短暂的一点，短暂的一刻，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看全部，所以我们只能用信心来接受，我们没有力量来考究。神伟大的作为是值得我们佩服的，我们只有佩服的力量，而没有去研究考察的力量。这话是值得完全接受的，我们应该用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，钦佩的领受这一个重要的信息。这是福音的核心，这是神救赎的真理。在这里他说基督降世要救罪人，当然我们首先注意的是耶稣基督。那耶稣基督是谁呢？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中心，基督徒不只是相信独一的真神，基督徒要相信耶稣基督。如果不相信耶稣基督，那这个人就和真神无份无关了，这个人也就没有办法来敬拜神，来亲近神。没有耶稣基督的信仰，他只是异教的宗教。基督徒之所以是基督徒，就是因为他相信耶稣基督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深切的来认识耶稣基督是谁。他是真神，基督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，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说的，他就是真神。当然没有人见过神，当神隐藏的时候人没有见到神，耶稣基督他就是神。当神要显现在人面前的时候，那他是谁？他就是基督。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那意思是什么呢？他就是神，神自己显现出来的那个模样。你不要以为基督是次等的神，不，不要以为他是听命于至高神的小神，不是的。耶稣基督就是真神，他是神本体的，他是神的本体，他是神本体的一个真相，他本身就是神本体的真相，那就是你看得到的。本体你看不到，但本体的真相你看得到，你看到的是基督，看不见的是神。 他就是神。另外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我们的信仰是相信独一的真神，而这个独一的真神是三而一的神，有圣父，有圣子，有圣灵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个好像似乎是分别的，但其实也是一，他们都是在同一位神，是独一的、完整的一位神。基督是真神，他是子神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，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，他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那在这里就注意到了儿子，这个儿子是具有父亲的生命，儿子是最能够把父亲表明出来的。所以这里说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，不是先后次序的问题，不是大跟小的问题，乃是同一个生命。儿子有父亲的生命，没有看到父亲，你看到儿子，这个儿子就把父亲表明出来，所以是生命同质来说的，他是神的儿子。你要认识耶稣基督是真神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这是可信的。耶稣基督是神成为的人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，道成了肉身。第一节就说，这道就是神。换句话，他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但却虚己，成为人的样式。而这位真神却成为了人，他名叫耶稣。成为了人，神成为了人，耶稣基督是神成为人，他是真神，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，他成为了人。这是第三个我们要认识要知道的。第四个，耶稣基督是神也是人，他不是神成为了人就只是人。以赛亚说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他名称为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那你就知道了，他是人，这个人是全能的神，这个人是永在的父，所以他与父原为一，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，表明父的人，永在的父，和平之君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是人，又是全能的神，他是人子，他又是神子，他是神而人，兼有神性人性。就神性来说，他是完全的神；就人性来说，他是完全的人。这是耶稣，他本是至高神的儿子，他原与神同等，他却为我们降世为人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，他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你注意到了，他是真神，是神的儿子，是神成为人，他是完全的神，又是完全的人。我们要认识他。另外呢，我们从他各个名称的意义来认识他。神的使者说，对约瑟说，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一个名字叫耶稣。耶稣这个名字就是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我们看到的内容。耶稣是新约的希腊文，他和旧约的希伯来文约书亚是同一个字，同一个意思，那就是耶和华救主，耶和华的救恩，他就是耶和华神自己来做我们的救主，使我们得着他的救恩，那就是耶稣。在旧约里面，约书亚就是耶稣的预表。约书亚从旷野把神的百姓救出来，带进迦南，这是神的救恩。他们软弱进不去，神把他们救出来带进去，这是约书亚。神把这个百姓带进迦南，他们没有力量征战，没有力量得胜，约书亚带着他们过分别的生活，这是神的救恩，神的救赎，他是率领者。耶稣就是这一位率领者。第二个名称呼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，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六节，那里出现了基督。基督是新约希腊文，他和旧约的希伯来文弥赛亚是同一个字。弥赛亚他就是受膏者，是神用圣灵所膏抹来执行完成神永远计划。那受膏者有三个的职分：先知、祭司、君王。基督他是先知，基督他是祭司，基督他是君王，他是受膏者，他是完成神永远计划的那一位。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那里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，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啊，你注意到了，耶稣、基督这两个称呼是神所起的名，而以马内利那就是认识他的、得着他的、经历他的人对他的称呼。对基督徒来说，得着耶稣基督那就是得着神，他是神成为人，住在我们的中间，让我们能够经历他的同在。用约书亚记的话来说，那就是脚踏之地，你经历他。从神学用语来说，那就是救恩。救赎是神是一次性做成，救恩是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地方去经历的。以马内利那是你认识他，当你认识他的时候，当你得着他的时候，当你经历他的时候，那你就知道他名叫以马内利。你可以头脑认识他是耶稣，从神学来认识他是基督，这都是知识上的，那还没有进到救恩。当你真的认识他、经历他、得着他的时候，那你就懂得什么叫做神与你同在。这位耶稣不是在你旁边，是在你生命的中间，你在他的生命的里面，那要称为以马内利。神应许我们，还要我们脚踏进去经历，才能够进到丰富，享受安息。耶稣他不只是存在的一个人物，不只是一个曾经来过世界的人物，他是可经历的， 他是能够住在你的中间，他是能够进入到你的心里面去。神的国就在你的实心里，那叫做以马内利。这个在心里不是想象的，乃是真实的。你与他遇到了，他是耶稣，他是基督，在你的生命里，他可以成为以马内利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节来说，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，让你出现一个主，这是指着他的身份，指着他的地位的一个尊称。他是先生的，他是主人，他是创造万有，我们本来就属于他，他是主。所以主耶稣基督，这是一个政权的称呼。他把百姓救出来，他有使命有工作，你是属于他的，可以经历。当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是谁之后，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了他奇妙的牺牲。基督降世，降世为人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怎样降世呢？是借着童女降世。耶稣基督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，他是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有骨的真的人。他唯一跟你跟我不同的就是他没有肉身的父亲，我们是父亲跟母亲爱的结合生下来，但是耶稣不一样。耶稣的降世不是他的父母爱的结合生他出来，是圣灵感孕在童女玛利亚的身上让他生出来的。这童贞女没有跟男人亲近的，圣灵感孕就生下了耶稣。耶稣的降世是没有继承人类堕落败坏的人性。亚当堕落了，夏娃败坏，他们的结合是罪人生罪的，而耶稣是没有罪的，他本来没有罪，他生降生在这个世界也没有罪，是童女怀孕生出来，所以唯有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。因此这里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。虽然你跟我很难想象，很难明白怎样一个童贞女能够生出一个婴孩来，这不是用头脑能够理解，你只能信相信他，你只能佩服神的作为。这就是神的作为，超然的作为。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可佩服，不是研究证明，不是，乃是相信佩服来接受，完全的接受。耶稣是童女玛利亚所生，这是奇妙的一个牺牲。耶稣离开天上来到地上，放弃了天上，成为了人，奇妙的从童女怀孕生出来，奇妙的牺牲。第二个，他奇妙的牺牲，他是长在木匠的家里面。耶稣基督虽然归为神而人，但是他没有生长在皇宫里面，他却生长在寒微的木匠的家里面。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十三章，我们这个星期就会读到了，他长在木匠的家，他凡事跟我们一样，经历人世间的苦楚，体恤我们，搭救我们。希伯来书第二章所说的，第四章所说的，30年的时间，前面的12年 那是母亲的孩子，从12岁到30岁，他是父亲的孩子，他是木匠的儿子，他是木匠，他生长在神选民以色列人的中间，他按着旧约的律法受隔离、奉献礼、守节期，他默默无闻的不在神安排的家庭环境的中间，他做木匠，他尽他的力量做人子的责任，一直到30岁他就出来传道。所以他是父亲的孩子，他也是智慧的孩子，他出来传道30岁到33岁半，在他的生命中他成全律法，也就是说神差遣他生在律法之下，他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救出来，叫他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那是加拉太书第4章4到5节的话。他在世界上传道的时候，虽然没有很长，3年半的时间，他在巴勒斯坦、在迦南、在加利利、在犹大、在耶路撒冷，他收门徒，虽然不是很多，只有几百个，他没有写过一本书，但是他的教训一直影响到世世代代，因为他的话带着权柄。是的，他的话就是灵，他的话就是生命，你看见了吗？他的牺牲，他本来坐在天上不用工作的，他现在在地上要工作，奇妙的牺牲。他的一生是神在肉身的显现，短短的33年半，他的言行，他待人处事，都显示出他有神无上的大能，流露着至善的品，他就是神，支搭帐篷在人的中间，将神显给人看，让人领略神的同在，他叫以马内，将士。你注意到了，伯利恒城不是他存在的起点，他一早就与父同在，在太初就有他，在亘古就已经有他，他是永活永存的神。他为了这个特别的差事，他来到了这个世上，他成为了人。所以你注意到了，伯利恒只是他来到世界上成为人的开始，而不是他存在的开始，而世界，全世界今天都用他降世作为立法。所以公元，公元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为标准，公元前就是他降生以前，公元后今天是2023年，这是公元。准确的来讲就是主降，主降前，主降后，2023年。很快2023年过去了，进入2024年。全世界，无论你是相信耶稣基督的还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，你是承认耶稣基督的还是反对，还是不承认耶稣基督降生，你就在用，国家在用，民族在用，每个人都在用。虽然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立法，但是全世界都用主耶稣降生作为标准来统一通用，因为他降世是要救罪人，然而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，都需要他的拯救。这里我们就思想罪人，什么是罪人？为什么我们是罪人？你说我没有杀人放火，你说我没有奸淫掳掠，你说我没有欺压拐骗，为什么我是罪人？每个国家、每个地方、每个民族都对罪有不同的定义， 那是你要知道，所有的人都是神所造的，也就是说，神有绝对的权定被造者存在的目的、价值、意义和存在要做的、要尽的责任、要做的事情，因为他是创造者，他有这个权利、有这个权柄来定人活着的意义、价值是什么，就是认识神，就是敬拜神，就是服侍神，就是见证神、荣耀神。如果一个人不去认识神，没有去敬拜神，没有去见证神、侍奉神、荣耀神，那么这个人就是垃圾，就是罪人，因为达不到被造的目的，没有达到受造的那个价值，那就是罪人，那就要沉沦灭亡。而耶稣来，他就要拯救罪人，不是救好人，当然世界上也没有好人，不是救那个完全守律法的人，世界上也没有找到一个人完全守律法、守完全律法，没有，都是罪人，都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而耶稣来为要拯救罪人，他来不是寻找那个尊贵的圣人，乃是找那些要灭亡的罪人。人子来为要拯救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人失丧了，失去了寻求认识神的心，失去了见证神、侍奉神的力量，失丧，也不可能荣耀神。人是失丧的人，所以耶稣说：“我来本不是造义人，乃是造罪人。”在这里我们看见，他是带着使命来的。我们该死的，他要救我们；我们该灭亡的，要沉沦的，他要救我们。这是奇妙的拯救恩典，他可以不救的，他也不必须要救的，但是他确实要来救我们。所以这是基督的信仰，真的基督的信仰，而其他宗教的教训在核心的地方是不一样的。那一些宗教告诉人说，有些事情人能够做的，或者人能够表现的，那你就可以得到神的喜悦，那是自救立功之法。而福音告诉我们，人是罪人，是迷失的，是不能自救的，只能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才能够得到拯救。没有人能够自己救自己，没有人靠自己的行为能够立功。我们做好，这是我们的本分，这不是功劳。你不能说我没有骂人、没有打人、没有杀人，这就是立功。你骂人、打人、恨人，这本来就是罪。你本来就不应该骂人，不应该恨人，不应该杀人，所以你没有做，那不是功劳，这是本分。没有做是60分，你做了，那就是罪。你没有做，这是你本分的事情，该做的事情，不是功劳。但是问题是我们做了很多，我今年没有做，我昨天做了，所以人没有力量，也没有办法来自救，没有做。没有可夸的，做了有可责备的。圣经说，在天下人间没有自己的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只有耶稣基督，他十字架上代赎，这是奇妙的拯救，奇妙的牺牲，不只是牺牲了天上的宝座， 不只是牺牲了在地上要工作，他还舍去了他的生命，做成了救赎的工作，让他没有犯罪的代替我们犯罪的受了罪的刑罚，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拯救之功、救赎之功，耶稣一次做成。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要经历他，要接受他，得到他，那就是救恩。这是在不同的时段我们可以经历的。当然最根本的就是要先得到生命的救恩。在这里保罗用他切实的经历来见证这个救赎的恩典是可经历的。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人，然而我却蒙了怜悯。保罗自己就是一个实例，让我们看见救恩的奇妙。罪，这个罪魁尚且可以蒙怜悯得救，那么我们其他的罪人，我们注意到了，保罗说他是罪人中的第一个大罪人，罪魁。就这热心来说，他逼迫教会，他背叛，他是罪魁，他反对，他逼迫，杀害是耶稣的，所以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。他背逆，他热心律法，但他却是迫害教会。他说我不配做使徒，我是最小的，但是神却怜悯了他。他是罪魁，我们读使徒行传，我们看到他的经历，他是罪人中最突出的那一位，他为着犹太教热心，却逼迫信耶稣的人。他说我是罪魁，是使徒中最小的，比最小的还小，是大罪人，却蒙了怜悯，神怜悯他。在使徒行传第九章，我们看见神怜悯他，允许他在那个环境里面经历，神用大光照亮他，他就见到主的光，他就伏倒在地，在主的面前，他听见主的声音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为什么用脚踢池？他呼求，他听到主吩咐他，然后他就向世界瞎眼，那为罪忧伤，那被圣灵充满，他做见证，他祷告，他为主受苦，他殷勤的传道，他牧养群羊，这就是保罗的榜样。这里说，然而他蒙了怜悯，而这是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。在保罗的亲身经历里，他见证着神的忍耐。神忍耐，忍耐保罗的背叛，保罗犯罪，罪恶滔天，神在忍耐，神怜悯他救他，神怜悯他给他有机会侍奉神，神怜悯他使用他，让他安息在神的里面，荣耀神，这是怜悯，神的怜悯，神的忍耐。是的，在旧约里面，神忍耐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，在旷野，神忍耐整个以色列民，虽然有一部分倒闭了在旷野，但是神没有让整个以色列民灭绝在旷野。神忍耐，最后让约书亚带以色列民进到迦南，这是神忍耐的成就。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，以色列人也是常有软弱，神忍耐给他们在那里经历征战，对付罪，除亚干，操练金钱，神忍耐。虽然他们进到了以色列，得到了那个地，但是没有真正的安息， 而东的两个半支派和西的九个半支派都没有得到安息。什么是安息？遵循神的话是安息，不是有没有得到那一个战俘地还是应许地。最重要的是怎样活在神的道的中间。所以而东的没有安息，和西的也没有安息。神忍耐要拯救，神要救他的百姓从埃及出来，神要救他的百姓从旷野进迦南，神要救他的百姓在迦南得应许地，神要救他的百姓住在应许地，进入安息，进入荣耀。同样的，今天神要我们，神要救我们，救我们得生命，得永生的生命。神要救我们，救我们进入圣洁，进入得胜，进入得永，进入安息。保罗他是罪人中的罪魁，他经历了蒙了怜悯。那我们世人呢，应该信靠，所有人都不需要失望，无论怎样的失落、软弱、败坏，都可以蒙怜悯得拯救。神已经拯救了罪魁，他也让我们可以悔改来到他的面前，得恩典，蒙怜悯，借着信靠他得永生。耶稣来不但是指示我们怎样更好的生活，他挑战我们要活出他的荣美，他赐我们救恩，使我们得永生，让我们得恩典，他拯救我们。在年初的时候，我们读诗篇123篇，那你说神的怜悯，仰望神的怜悯。这里我们到年尾了，我们看见保罗就是蒙了怜悯，没有神的怜悯，我们就没有机会。有神的怜悯，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来信靠他，信靠他，为他做见证。是的，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有这么大的救恩，这话是可信的，可佩服的。耶稣基督降生，为要拯救罪，这是可经历的。所以你曾否因这话有感动？你是否已经接受了这个救恩呢？你相信接受的一位怎样的耶稣基督呢？分享你蒙恩的见证，你得永生的见证，在小组，在家里，在社会中做榜样，给后来信他的人，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安静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爱我们，你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你让保罗经历了你的救恩，也分享给我们。我们今天读了这可信可佩服的话，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柔和的心，有谦卑的心，有敬畏的心，在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。主，我们常常在软弱中，我们不认识你，我们自以为是，你怜悯我们，赦免我们，忍耐包容我们。主，我们成为何等的人都是你的恩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今天你再次帮助我们来认识你，认识主耶稣基督，你是以马内利的神，帮助我们，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仰望你的怜悯，让我们活在你的救恩里面。我们等候你，我们相信你必快来，我们愿意你快来，我们愿意把爱戴国度荣耀权柄都归给你。愿主耶稣基督恩父的平安，圣灵感动而交通，常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走余下的光明，打美好的仗，信靠你的道，让我们见你的面的时候不知羞愧， 你为我们存留的冠冕，让我们不受亏损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